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奥勒冈州的星星。
虽然这个月的天气很阴沉寒冷，它却仍然使我想起那段玛格丽特与我住在奥勒冈州时的时光。
你知道 L， 我喜欢 Ken 和我与你在那里一起所度过的那些时光。我想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坐在能俯视太阳河遥望着巴特勒山的客厅里面的时间。
我只是希望我们能够让 Ken 有机会带着他的鱼竿去河里垂钓。
我不知道他可能会因为我从客厅里的窗子注视他而感到紧张，但我们俩仍然在谈论的话题却是那难以置信晴朗的夜空。
点点的繁星宛如数以百万计的小钻石在闪闪发光。
那一天夜晚群星显得那么大而明亮，深深地镶嵌在奥勒冈州中部的天际之间。大多数人都已经回去睡觉， King 和我就坐在你的后阳台。他把我的轮椅弄得扬起来，跟你说吧，就像是在一个天文馆里观看天文展览一样。那一个夜晚的天空非常明朗，我记不清我们所看见流星的数量，可是以往我从来就没有注意到夜空中会有那么多的星星，就像雪白的白糖洒落在黑色的天鹅绒上面。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颗卫星从地平线的一端划过天际到达另一端。
我想那天晚上我们大概看到了八颗或者九颗卫星。
是的，后来你走了出来和我们一起看星星。你知道整个过程就像诗篇第十九章所描述的一幅绝妙的画卷。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语言，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
有一桩很有趣的事情值得一提，那就是上帝没有启示诗篇作者说大地述说神的荣耀，或者地球传扬他所做的功。
你知道吗？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天堂的荣耀绝对会有某些令人惊讶、深感独特而且与众不同之处。一个繁星满天的夜晚，以一种地球所不可比拟的方式来展示了上帝的荣耀。或许是因为我们认识地球，已经探索过它的奥秘，了解了它，绘制了地图，做了丈量。而对于天堂来说，我们是没有办法来认识、探索、了解、绘制图标或者丈量的。那就是为什么用如此独特的方式来荣耀上帝，并借此提醒我们，我们将永远不能了解上帝的深度，无法探索其全部内容。我们永远不可能给上帝绘制图表并了解它。
我对这样一个事实很感兴趣，那就是当诗篇的作者仰望着夜空时，对他肉眼所看不见数以百万计的银河系一无所知。
是啊，也就是现在人们使用哈勃望远镜和更多的望远镜就可以看到的那些银河系了吧。哦，奥勒冈州天际的繁星是如此的美丽。听众朋友，无论你身在何处，今晚请你不出户外，为这一份如此独特的宣言， 神之荣耀的展示来惊叹不已吧。这种荣耀是从你的阳台上，绝对不能绘制、丈量或者了解得到的。
谁能够叫我们认识这位创造主呢？那就是神他自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猜想、摸索甚至领悟，最正确也是最合理的，莫如创造者自己给人的启示。新旧约圣经就是神给人的模式。圣经起头第一句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又说，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在启示录第四章也这样的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的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样的话圣经中很多，神是这世界宇宙的创造者。创造者给人的启示也清楚地说，他是独一的真神。就用以赛亚书45章，我们可以知道，神告诉我们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无别神，除我以外再没有神，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谁从古时指明，谁从上古述说，不是我耶和华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神毫不含糊地说，他是独一的真神。说到是否当排除异己，不是的，不应该，因为神想世人都仰望他，得他的恩惠，我们只应该排除虚假，引导人进入真理才对，才是合乎爱神爱人、引导人向善的道理。朋友，假如你是火车站的站长，有人问你哪一班火车是到上海的呢？若只有一班车到上海，别的都到别处，也无车可转，你就不能对客人说，随便你选择哪一班都可以。朋友，耶稣是真神，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
圣经上说，爱是永不止息。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耶利哥和爱城都先后被以色列人攻占了，不用说，下一个目标就是打我们基遍了。
连耶利哥跟爱城都挡不住以色列人，我们基遍还有什么希望？哎，除非跟以色列结盟，否则我们就完了。
我对结盟没什么信心，狡诈的朋友比诚实的敌人还更糟糕。
那你打算怎么办？总不能一仗不打就放弃吧？
刀剑不可能永远是好武器。
你这话我不懂啊。
那你就注意听。
哦，
我们要怎么样怎么做。
哦哦哦。
欺骗人马上就开始他们的诈骗计划，所派出的使者到了约书亚那里。
约书亚，外面有些旅客要求见你。
引他们进来吧。
我们向大人请安，蒙贵大人接见，我们十二万分的感到荣幸。
各位好，你们是谁？为何来以色列？
我们是来自遥远国度的特使团，因听说贵国的上帝所行的大事和大能，以及如何带领你们出埃及，来到这旷野，又大胜了西红王和巴山王鄂。
我知道，你们来此不单只是为了要向我们恭贺的吧？
哎，约书亚大人，你真有眼光。我们来是为了要跟以色列结同盟的。
结盟？我们怎么知道你们有多大的诚意？又如何能知道你们是从远方来的，而不是来自近处的迦南地呢？
大人，请看我们的大饼，我们离家的时候这饼又热又软，现在又干又没了，这都是因为长途赶路造成的。
哎，请看我们的啤酒袋，哎，离家时是新的，现在都破裂了。
看我们的衣服，因走这么远的路全旧了，若从近处来怎么会这样呢？
还有鞋子，鞋上的皮都磨破磨穿了。
这一套骗术运用到了家，约书亚也忘了求问上帝，就贸然同他们立了合约，答应让他们存活。条约一言为定，不料三天后骗术露了底。
约书亚，你总不能叫他们白骗我们，那会叫我们成为迦南人的笑话的。
召集百姓行军三天，到基遍去摆平这件事。
约书亚，你为什么向我们变脸呢？我们基遍人现在是你们的盟友了。你们
骗了我们，跟你们结盟。
哎，就算是这样，你们也已在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面前起誓同我们结了盟啊。
我们只是起了誓叫你们活着。
啊，那你们将怎么样对待我们呢？
你们受了咒诅，我们准你们活，但必须做奴隶。
做奴隶比死好些。就这样吧，
从今以后你们要为耶和华的殿和我们众民做劈柴打水的奴仆。
上面这一段基遍人和以色列立合约的事，被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和五个亚摩利王听到了，他们就要报复，向基遍进军，攻打基遍。
约书亚，请听我说。
什么事，约兰？
基遍人刚才来报告，众亚摩利王要报复他们跟我们结盟，要攻打基遍。基遍人求我们帮他们守城，我们还要去帮助基遍人吗？他们骗过我们，他们还有脸来做这种要求？
可是我们曾指着耶和华的圣名跟他们立了约，所以我们现在有责任去帮助他们。
我想你有道理，你说的对。
那就赶快，约兰，找大军集合，正午前出发。
遵命。
耶和华上帝啊，你叫我们战胜了一切敌人，直到今天，但我们现在必须去跟既强盛又众多的亚摩利人征战。我们现在只有奉你的命令才前去。
约书亚，不要惧怕亚摩利人，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没有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报告约书亚，我们的战况出奇的好。一大批亚摩利人正在伯和伦下坡逃跑时，天上忽然驾大冰雹，打死很多人，比我们军队杀的还要多啊。
这正如上主耶和华应许的，他跟我们同在。
约书亚，你看，太阳要偏西了，不久天一黑，剩余的亚摩利人就可逃命了。
别怕，上帝已经应许我们得胜。我奉以色列上帝的名，叫太阳啊，你要停在基偏上空；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上空。
太阳停在天空，整天没有下去。上主听从了人的话，以前从没有像这样一天，以后也不会有。那是因为上主为以色列征战。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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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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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For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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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听众朋友，谢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上帝是爱跟我们人类沟通的神。今天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一位基督徒姐妹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上帝跟她沟通的经历。郑姐妹您好。
何弟兄您好。
谢谢您今天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您的邀请，让我参加你们的节目。
郑姐妹，上帝跟您沟通，他是怎么样来跟您沟通的？
上帝很爱跟我们人类沟通，我觉得他通过大自然跟我沟通，而且他让他的圣灵跟我沟通，或者是牧师的讲道、圣经、朋友、家人，甚至电台跟我沟通。
那您觉得上帝为什么要跟您沟通呢？上帝跟我们人类沟通，他有什么目的呢？
我觉得他要让我们更加了解他，更加认识到他的爱。
好不好，请您跟我们讲最近神跟您沟通的一个例子。
好的，最近我去参加星期五晚上的查经班，当时有一位弟兄建议让大家随意赞美主，我当时心里也有感触，但是没有开口。 觉得还是听好了，时间那么紧，让大家去分享，有很多人都愿意讲，我更懒，更愿意听。但是回到家以后，那天晚上我觉得特别不安，就感觉到好像上帝跟我说，为什么今天晚上你不赞美我？难道我在你生活中成就的事情是你的私人财产，就供你一个人享受的吗？我就觉得我错了，只好向上帝认罪，让他原谅我，给我一个机会。然后我就巴不得下一个星期五晚上的查经班到来。
是，
而且我还想，哎呀，如果我在星期五到来之前死了怎么办？就不能把这件事情说出来，所以我还把它写下来，以防万一。
哇，你真是很用心。
我的这个经历呢，就是一个多月前一个晚上，我突然很想唱一首歌，是一首英文的赞美诗，歌名叫 Give me Jesus， 中文的意思就是给我耶稣。我当时只记得两句歌词，就是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just give me Jesus， 中文的意思就是整个世界都给你，我只要耶稣。我当时很想唱整首歌，所以我就把我的英文歌集赞美诗集拿出来，这本书赞美诗集里面一共有600多首歌，我翻到目录，看到目录里面果然有这首歌，很高兴，就按照目录指示的那个页数翻到那一页，结果很失望，因为我歌集里面的那首歌歌名是一样的，歌词和乐曲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很不过瘾，我就上到 YouTube 找到我想要的那首歌，反反复复的播了5-6次，听完就去睡觉了，也就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可是虽然我把这件事情忘了，我们的上帝却没有。大概2个星期以后，一个下午，我收到一个朋友的短信，他说，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首歌，这是我很喜爱的一首歌。然后他的短信里面有一张照片，就是他把他的歌集其中的一页照下来的照片。我打开这张照片，眼泪就流下来了，因为这张照片里面的那首歌就是我那天晚上想要唱的那首歌。
哇，好奇妙。
歌词歌曲都是一样的。我当时就走进洗手间哭了一回，然后把眼泪鼻涕擦干，想要唱这首歌。我有喜欢听电台，基督教电台的习惯，我经常的收音机都是开着的。那天下午也是，我当时拿了我的手机，把那张照片拉大，就开始唱。很奇妙，我只唱了2句，那个电台就播了这首歌。
哇，真是不可思议。
我当时就失控了，就又哭又笑。当时想到就是，哇，圣经里面大卫向神说的那个感慨，就是说圣经8:4，大卫对上帝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当时就是这种感慨，我觉得上帝啊，人算什么，我算什么，就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你却眷顾我，连我那心里面小小的意愿我都没有为这首歌祈祷，但是上帝您却愿意把这首歌播出来，让我感觉到他这么爱我，我觉得太奇妙了。
你想要唱这首诗歌是因为这个歌词的内涵当时可能跟您的心境是很接近的，所以你很想唱它，是这样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唱，我觉得圣灵有时候会给我们一首歌，有时候我们祈祷然后会想到一首歌， 这首歌也许是赞美上帝的，也许是内疚的歌。
是。这首诗歌的歌词它的含义是什么？您能够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吗？
好的，我只讲一讲它的大概的中文翻译。
好。
早晨当我起来，给我耶稣，当晨曦来到的时候，给我耶稣，当我孤独的时候，给我耶稣，当我死亡的日子来了，给我耶稣，整个世界都给你，我只要耶稣。
哇，很想听您唱一次这首诗歌，可以吗？
如果我唱的可能表达不出那首歌的美意。
如果您不介意，我很想请您唱给听众朋友听，好不好？
好的，我就唱第一遍。
好。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give me Jesus.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just give me Jesus.
很感动。上帝表述他对人类爱的时候，他就是把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赐下来送给人类。如果我们要知道上帝是多么爱我们，只要认识耶稣，你就能够知道上帝有多么爱你。
对，对，非常同意。
您很感谢上帝在您的生命里面，让您知道他很爱你，让您知道您心里面在想什么，他都知道。而且当你自己能力做不到的时候，他还把这个歌词带来，甚至还让这个电台就在你要唱这个诗歌的时候呢，居然节目主持人把这首歌播出来，实在太不可思议了。你又没有打电话去点歌，那个主持人也不认识你，怎么就那么凑巧，就在你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他居然把同一首诗歌播出来。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只有上帝能够做得到，人是不可能做得到的，是吗？
对，我也同意。我觉得其实在我们生活中，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上帝每天都在做一些只有他才能做的事。但是在我没有信主之前，这些很奇妙的事情，我只是觉得哦，就是生活中一个偶然的插曲，根本就没有跟他和上帝连起来。但是成为基督徒以后，开始认识他，熟悉他，更能够看到他在生活中，他的手一直都在操纵着生活的各个方面。
是，我想给您一个机会，让您跟听众朋友介绍这一位主动跟您沟通的上帝。
曾经听到一位牧师，他说，很多非基督徒觉得他是在劝人选择一种宗教。他说，我不是在劝你们选择一种宗教，我是在劝你们选择一位真正的神。我又听过一个牧师，他说，当你要向人传说上帝，你最好的方式就指向耶稣。这两位牧师说得很对，我们看不到上帝，但是耶稣把上帝显现出来。当我要很专注地想上帝的时候，我会去想基督，因为基督他是人又是神，所以我更能够跟他沟通。
刚才这首诗歌的最后一句话，你可以拥有全世界，可是我呢，我只要耶稣。我相信最后这两句歌词也表达了世界上很多人的心声，就是在我们还不认识上帝，还不认识耶稣之前，我们知道的就是追求这个世界上面的成就、名利等等的。 当我们有了机会认识上帝之后，我们就会越来越轻看世界上的功名利禄，而更向往去得到上帝赐给我们的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是不是？
是，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有了基督觉得没有什么比他更好的。
那么今天听众朋友听了我们的访谈节目，他很希望认识耶稣的话，怎么能够认识耶稣呢？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上帝留给我们人类一份很好的礼物，就是他的话，圣经就是神的话，而且这个话是 It's life and active。整本圣经就像上帝写给人类的情书，让我们知道他的爱，让我们更认识这一位又真又活唯一的真神，可以让我们活得充满希望。在我们人生中，我们会有这一位神在我们的左右，会让我们度过风雨，让我们永远活在他的爱里面。
觉得我应该更加的来寻求认识他。
我也是。
谢谢您今天把这么宝贵的一段上帝跟您沟通的经历现在分享，让我们所有听众朋友都能够知道，非常谢谢您。
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
听众朋友，听完了郑姐妹的访谈，希望能够在您的心里面也带来一丝的触动。我相信这个触动如果有的话，这是上帝给您的邀请，因为上帝他的爱是给每一个人的，不单单是郑姐妹。上帝爱您，他创造了您，他也希望像是您的父亲一样，每一天能够跟您同行，参与在您的生活当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生命充满奥秘，生命从哪里来？它分分秒秒如何维系生存？生命每天怎么过才好？未来的归宿又是怎么样？研究越多，知道的越多，就越感觉到生命的神奇。今天我请到一位生命科学家李博士来帮助我们从小见大，来发现，来感受一下生命的奥妙。嗨，李博士您好。
你好。
李博士，至今人类对生命由来的看法基本上只有两种，一个是创造论，一个是进化论。我知道您是接受创造论的科学家，认为生命是被一位比人类智慧能力都要高出许多的神按着他的智慧和设计创造出来的。那么好不好请您从人的身体上的一个构造举一个例子，帮助听众朋友了解一下创造论基本上是怎么看生命。
带有智慧的设计，带有智慧的创造，这样的例子在人的生命里面，在人的生物体里面数不胜数，非常非常的多。线粒体的 ATP 合成酶，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智慧设计的一个例子。它的构造一头呢是利用这个氢离子作为它的能量的来源，另外一头呢是一个转子，这样的话呢另外一头呢就会把这个 ADP 呢加一个磷酸键，然后合成 ATP， 就是合成人体最基本的这个能量的一个单元。就这样呢，就通过能量的转化呢来达到人能量的要求。这个呢非常类似于一个简单的涡轮机的原理。所以说呢，像这种涡轮机呢，在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把这种设计呢，把这种构造呢放到了人体里面。后来呢，人呢又发明了这个涡轮机， 来这个实现能量转换的功能。所以带有智慧的设计，带有智慧的创造，线粒体的 ATP 合成酶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智慧设计的一个例子。
李博士，刚才您讲的这个例子真的很有意思，很奇妙，有几个地方我听不太懂。首先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个您说的 ATP 的这个合成酶它在哪里？
它是存在人体的线粒体这个部位。
那么线粒体 ATP 合成酶它究竟是什么？
线粒体的 ATP 合成酶， ATP 呢用中文讲呢就是叫三磷酸腺苷，是人体能量的一个基本的单位。
线粒体是什么？
线粒体是细胞里面的一个亚结构，每个细胞里面都是有线粒体的存在。线粒体本身就是一个能量的加工厂，每个细胞里面都是有线粒体的存在，每个线粒体上呢又有成千上万个这个 ATP 合成酶。所以说人的整个身体里面有多少个 ATP 合成酶呢？成千上万，非常非常多，无处不在，数不清楚。
那么您讲的这个线粒体 ATP 合成酶它是怎么个转动呢？
因为涡轮机它必须要转，它才能把一种能量转换成另外一种能量，就像水力涡轮机是一样的。比如说水呢从高处流下来，水本身呢有一个能量，它把这个能量呢从高处流下来的时候呢就会带动另外一头的这个转子去转，它就把这个水的能量呢转化成另外一种动力。人体内的这个涡轮机呢也是在不停的在转，并且转速非常非常的快，它的原理一样的。像水力的这种涡轮机它用的能源呢是水，但是在人体内的这个 ATP 合成酶呢它用的是不同的，就是用的是氢离子作为能源，它是靠一个氢离子的梯度的浓度来带动它这个转子，每秒钟以50到100转的这个转速在转，非常非常的奇妙。它在转的过程当中呢它就可以把 ADP 呢能够合成到ATP。
李博士，您真的是把我们带进了人体细胞里面，让我们见识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大千世界。我在想这个细胞已经是够小的，那么细胞里面的亚结构线粒体就是更小了。没想到线粒体里面无数的三磷酸腺苷合成酶这样的一个微小的结构，竟然每一个秒钟以50到100转的这个高速在转，来替我们人类服务，实在是很神奇。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讲一下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样的一个转动对我们人体的重要性是什么？
基本上任何一种过程都是需要 ATP 的参与，所以说这个 ATP 呢在人体的本身细胞里面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化学反应，它的存在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像细胞里面蛋白质的一些转运，它都是需要 ATP 的参与，或者是要三磷酸腺苷的参与。如果没有这个三磷酸腺苷的参与的话呢，这些细胞里面的这么多的化学反应是无法进行的。如果线粒体有问题的话，在人体上呢就会出现好多这个功能上的一些障碍。和线粒体相关的一些疾病非常非常多，比如说像一些神经方面的疾病就和线粒体的功能是非常相关的。因为线粒体本身就是一个能量的加工厂，如果这个能量的加工厂出现了问题的话，人的机体基本的功能呢就会丧失，就会生病。
李博士，下面这个问题呢比较个人一点，我也非常的好奇，同样是在观察人体细胞内线粒体 ATP 合成酶的结构和机制的时候，有些人说这是进化来的，而您却认定是上帝创造的，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还是一种信仰或者是信心层次的这个问题。因为我是学生物的，我觉得生命体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非常非常高的非常非常奇妙的智慧。线粒体本身就是一个能量的加工厂， 你吃了饭之后呢，这些你的食物呢，就会转化成这个氢离子的这种流动的这种能量，氢离子的这个流动呢，就会带动 ATP 酶呢，它去转，这么一转的话呢，就会带动 ATP 的产生，这里面是环环相扣的，最终的结果呢，就是你吃了饭之后，你的身体就获得的能量，你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去工作，去上学，去旅游，你就有能量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觉得这种智慧呢，是靠进化是无法达到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我自己也没法证明哪个回答是正确的，但是主要靠的是我自己的信心去回答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从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哲学的这个层面上来讲呢，就是进化论呢，它是说是，就是像分子啊，或者是原子啊，这样不停的碰撞，慢慢慢慢的，经过长时间的演化，才形成了这个生命。但是你想一想，如果分子和原子再往下分的话呢，又分成亚分子、亚原子，在更小的一个层面上。然后你这个更小的层面再往下分呢，分一分分分分就没有了，就成了虚无的了。你的这个哲学的这个思考呢，就成了从无到有了。我觉得这本身就是矛盾的，从虚空的东西一下就变成生命。我觉得从哲学角度上来考虑的话，这是本身就是矛盾的。我不认为像人也好，或者是其他的生命体也好，我不认为他们是通过一点一点的进化来的。我觉得这里面绝对是有一个更高的、更高智慧的一个设计者，是出自这位设计者的手。因为这个设计者呢，他的智慧远远高于人，远远高于人。所以说，我是接受人的生命呢是由上帝、由神来创造的。
既然您认为生命是上帝创造的，那么我就在想了，人的确蛮聪明，至少地球上面所有生物当中，人是最聪明的。可是人的聪明似乎又很有限，好像知道的很多，而真的呢，又知道的很少，缺乏智慧。比方说，单单就生命的意义，人一生该怎么活最好，人类的将来是怎么样？这些问题问了两三千年了，大家还是没有一个确定的、公认的好答案。既然您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上帝造了人之后，他还继续跟人沟通吗？人类这些个对生命的终极关怀，上帝有没有给我们什么样的帮助和解答呢？
就像鸽子可以辨别方向一样，上帝呢把圣经赐给了我们，上帝赐给我们的这本圣经呢，就是让我们辨明方向的非常非常好的指南。就像大海里的这个船一样，就是也需要指南针，需要指南针。我们人生的目标呢，如果离开了圣经的话呢，也会丢失方向啊，不知道去哪里。因为人最终还是有个目标的，这个目标在哪里呢？我觉得就是圣经的真理。圣经呢本身就是人生的一个指南，如果我们能把圣经的话呢放在我们的心里的话呢，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呢就有辨别方向的能力，就不会迷路。我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有时间呢去读一读圣经呢，然后去思考一下。就像我呢在十几年以前呢，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我就慢慢慢慢逐渐我接受圣经作为我的人生的指导，因为我知道。人生呢是需要一个指南针，有一个路标，或者是有一个灯塔在那里。有了这个灯塔呢，我就知道我可以往哪里去走。圣经呢，会对你的工作、家庭、生活各方面都会起到一个指导的作用，因为它呢本身就是充满了智慧的一本书，是来自至高者的这个上帝的这个话语。因为这个至高者呢，他的智慧远远远远要高于我们人，因为他是造物主。因为我们呢是被造物，好多东西呢我们都理解不透彻，但是呢我们真的是非常幸运，我们直接可以就读圣经就好了。有了这本圣经呢，我们最简单的来说就不会迷路了。
李博士，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您对人类身体的观察，对生命的看法，真的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发。非常感谢您。
谢谢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生命科学家李博士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爱能创造奇迹，妈咪手记。一个很平常的日子，下午贤恩在写功课，贤乐在睡午觉，我打了几通电话，办了些事，只觉得胃里怪怪的。煮完了晚饭，我的胃口还不错。贤乐这时候已经9个月大了，他坐在他的高脚椅上，吃得不亦乐乎，满身满脸满地都是他的杰作。没想到刚刚吃完晚饭，我的胃痛得直不起腰来，躺在地上打滚。老公回来的时候，只看见我倒在地上。贤乐一塌糊涂地在高脚椅上哇哇大叫。我呻吟着请老公先带 baby 去洗澡，自己再躺在沙发上呻吟，痛得说不出话来。我记得好像生孩子的阵痛大概也差不多，只是呢位置不太一样，从胃部痛彻心扉。这下一直折腾到晚上，到2个小孩都睡了，老公打电话给医生，医生建议我们去急诊。我心里想，这么晚了，找谁帮我们看小孩？打电话给我们的邻居，他们正好有事，不能帮我们看小孩。这时候已经到了晚上10点钟，那时候觉得又孤单又彷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而我已经痛得没有办法祷告，只能喘气。这时候我突然想起我的祷告同伴，因为上一次我身体非常不舒服的时候，他事后骂我怎么不找他祷告。他说每次紧急的时候他就想到我，总是立刻来找我祷告，而我紧急的时候呢却都没有想到他。唉，我想还是请他先为我祷告，我就请老公打了个电话给我的祷告同伴，请他为我祷告。没想到他一听说我的情况着急得不得了，正好她老公孩子们也都睡了，就冲到我们家说要帮我看小孩。看到她，我感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记得每一次生病的时候，好像只有我妈妈和我的老公才会这么着急，原来天下还有人像我的妈妈和老公那样子爱我。她只是我的朋友，我在教会里面的姐妹，只是我的祷告同伴，但是因为上帝的爱，我们成了亲人。他真实地活出了耶稣给我们的吩咐，你们要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你们一样。真的，爱能创造奇迹，好奇妙，一看到他的时候我竟然不痛了。但是还要不要去急诊呢？万一等一下痛起来怎么办？于是呢，我、他还有我的老公，我们3个人手牵着手一起向上帝祷告。我说，主啊，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我是谁你竟眷顾我，我真的很不配。借着姐妹的爱心，让我们看见你的爱是何等的丰富，求你亲自报答他。现在我们不知道是否要去急诊，你是全知全能的神，求你指示我们。如果急诊对我有帮助，你就让我很快痛起来；如果半小时内都没有再发作，你就让我一觉睡到天亮不再疼痛。那一晚我真的就一觉睡去，胃虽然还是有一些不舒服，但是不再绞痛。一直到隔天下午，我知道好了，神不止医治了我，更借着姐妹的爱，让我们一起经历他的同在。人生当中有大大小小的风波，因着有主耶稣，我们永不孤单。虽然我的身体受苦，但是却再一次经历上帝的大能，经历了老公的体贴，更经历姐妹的付出与关怀。爱能创造奇迹，神就是爱。当我们以神的爱彼此相爱的时候，神就在我们中间了。
欢迎您收听《耶稣传》，重述耶稣的生平事迹和教诲，为的是要显明他对人类历史的巨大震撼。他的话充满了能力、目的和深刻的意义。这是真实的历史，您在本节目中所听到的故事完全是真实的。为了显明他就是道成肉身的创造者上帝，耶稣做了很多我们看为超自然的事情。他医治人的病痛，平息风浪，使死人复活。对耶稣生平最完整的记录是在圣经里面新约的福音书里。下面就是取自路加福音中的耶稣生平。
耶稣的工作越来越多，他开始呼召门徒和他一起宣讲那将要来到的上帝国的讯息。他在加利利海边遇到几位正在洗网的渔夫，他们是西门彼得、雅各和约翰，在他们附近有两艘渔船。
和平与你同在，
也同属于你，老师。
西门，你的船能载我吗？
为什么不呢？
把船划到水深处，然后你和你的同伴们下网打鱼。
老师，我们整夜辛勤劳动，一无所获，但是依从你的吩咐，我就下网。
雅各、约翰，
耶稣上了船，他们听从耶稣的指示下网打鱼，就网住很多鱼，连渔网都要裂开了。
雅各、约翰，快把你们的船划过来，帮帮忙，快！
我们都装满了，
装满了，
够了，够了。
这个神迹令西门彼得感到惊讶，他谦卑地跪在耶稣的脚前，心中充满了尊重和敬仰。
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救世主的这一幕里，我们看到有力的证据，证实了耶稣不单是一个人。天使宣告他奇迹般的降生，并被天上来的声音所肯定，他确实是上帝的儿子，弥赛亚，上帝所应许的。耶稣清楚地表明，借着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并且信他是为我们的罪而牺牲，我们就可以得永生，和上帝永远在一起。耶稣宣告说，他为了赦免我们的罪，必须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三天后他要从死里复活。他这样做是要向世人证明他是神。耶稣说过，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他仍然活着。
耶稣要赦免你的罪，并用爱与平安充满你的生命，他要赐给你一个比你现有的更加美妙的生命，一个充满着目标与意义的更丰盛的生命。他用象征性的语言来表达这个真理。
听啊，我站在门外敲门，若有人听见我的声音而打开了门，我就要进到他那里去。
然而要经历他的爱和赦免，又清楚地知道你将永生永世与上帝同在，你就必须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相信他是为你从罪中得到救赎而牺牲的。请听他的话语，
凡劳苦负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凭借我，没有人能到父亲那里去。
请你每天借着祷告跟他交谈，借着读圣经来认识他，遵行他的命令，并与那些爱他和跟随他的人交往聚会。请永远记住他奇妙的应许，
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们或舍弃你们，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
下次继续收听《耶稣传》。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